被虫所咬，那这个应该在历史上有记载啦，他应该是得了一个怪病吧，就被虫咬了之后就生病，就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说大概有经过几天，
那个
历史上有记载，
犹太古史里面有讲，耶稣夫里面有讲，犹太古史
约瑟夫写的啦，哈，约 Josephus，
他里面有
写到这个，他被反正莫名的一个怪病就死掉了。
十九节那个哈，那个没有不是无辜了，你要不要跟他讲？
这个的话，十九节，我先讲讲我的看法，这应该不是无辜，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为虎作伥。因为他来看守彼得，那彼得是主耶稣的使徒啊，是使徒，那他来看守他，他听命于这样一个敌基督的君王，那你说他是不是无辜呢？还是他也是有罪呢？所以他们顺服在这样的一种残害信徒、抵挡神的一个政权之下，啊，做着这些抵挡神的工作，所以我说为虎作伥啊，他们就是一同作恶。按照现在的话来讲，相当于是一种共犯结构，大家一合伙犯罪了，所以合伙犯罪呢，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罪有应得啦。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人他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他们的下场也是死亡，只是早死晚死而已。我说的死亡是属灵的死，肉身上每个人都会死亡，但是最终在灵魂的层面来看，不接受福音，不愿意归从基督，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那最后灵魂，那绝对是死亡的。
我说明一下。
好。
阿 Ken， 这个问题哈、要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当时的罗马兵丁的一个他们的法律，你是负责看管犯人的，如果犯人遗失了跑掉了，你的刑罚是跟那个犯人犯了什么罪，你就跟他是同罪。如果这个犯人的罪是要被杀的，你也要被杀，这是就当时的罗马立法来讲。所以他们这十六个人也不见得是十六，可能调查当时的那一班四个人，那他们让这个囚犯逃走了，而他们没有去禁止，那他们就是狮子，照罗马立法他们要被杀死，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现象。第二个我们要比较的是，同样的我们谈到第十六章，保罗从监狱里面，他被神把他释放了，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他特别去谈到那个禁足，听到那个门声的时候，他赶快跑过去了，他怎么样，他就匍匐下来，然后透过他的悔改他也得救了。那保罗呢，并没有因着这样他就离开了，他没有，他跟彼得就不一样。如果今天他故意要这样两个作用跟对比性的，这里的守卫者并不像第十六章的那个禁足一样，他们是反应是不一样的东西。再来我们发现到经文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他说他经过了，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第一层监狱、第二层监狱的哈，监狱那个词哈，那个词它可以指的是守卫者，它不见得是指监狱的，同样那个词，因为这个词也可以指监狱，也可以指人，守卫的人。然后他经过了第一层的人，跟经过第二层的人，而这些两个人，两层的人都没有人来阻挡他。这个经文他就是故意用这样的方式，那表示说，确实他们这一班的人，看一个人，四个人看一个人，看到最后竟然人走了，他都不知道。那表示他真的是失职了，可能是打瞌睡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反正他是这样说，他经历了第一层的人，第二层的人。 如果把它换作人，你不要不一定要把它换作是监狱哈，那个词同一个词，那表示说这个人这四个人，那可能真的是真正的失职了。所以就这两个层面来讲，他故意建武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被杀也不是说真的是好像完全无辜。好，
我再补充一下，如果从第十六章来讲，那个建筑看到建立的门开了，他怕的是大家都逃掉的话，他展开一个就是要自杀，所以他知道罗马法非常严格。那么这里的金属他今天他们这些人没有自杀，这个做一个对比。第二个，我认为无辜的这种事情不是就这里才有，我们说他无辜，我认为也是他根本他不是没有禁止，他也没有在睡觉，他们就是没有爆发抵挡过足这种奇妙的就作为嘛。你说今天我们不说，我们看第五章啊。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彼得他们被监禁在宗教的这一个外监的时候，主的使者把他们开了，开了以后呢，他们也一样的。那大祭司他们对这种这看守的人有没有去给他处罚呢？没有啊。反而知道说他们反而看到他在外面，我们可以发现哦，宗教的一个处罚的这一些失职的，以及政治上罗马对失职者他们之间的严苛是不一样的哦。你说是无辜，我认为他真的是无辜嘛？我们说雅各被杀，难道就是有罪吗？他也是无辜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再说一个，大希律王当耶稣降生不久，他把两年以内的那个婴孩全杀了，那些婴孩是不是无辜？我认为是无辜的。所以世界上有很多无辜的事情，不见得他一定是有罪。那神今天他既然把权交给这些王，他们如果不是按照神所给他们的按公义来审判，而是杀无辜，他还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前后来看，希律王为什么他单单只因为不把荣耀归给神，神就把他处死，这是直接的原因。难道没有别他原因吗？有啊，他杀了主的使徒啊，是不是？他逼迫教会啊。我们再看看第九章，主将里面我们看到主对保罗显现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他们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十二章难道不是在讲这一句话的应验吗？是不是？今天希律逼迫教会，等于是逼迫主耶稣吗？难道主耶稣不会为他们出口吗？主会为他们出口的。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其后的背景，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时候完全就是向着希律王，他不是向着教会，也等于他们也是逼迫教会，逼迫耶稣。那这样的人，圣经上雅各这一个我们箴言里面说了，你不要向那些亵慢的人说话，免得你被亵慢。我再讲一遍啊，你要向一个聪明的人讲，然后他不会听。今天他就是一个一万的亵慢的人，他们不获资格来听什么道。反过来讲，他们会因为他们的一万而灭亡。我们只能这么讲吧。我们不能说今天这些兵丁他一定是有什么罪，甚至他没有这么近嘛，他只是一个在这个当中里面一个插曲，显明希律王的恶那种凶哦。你看，难道他因为他们今天没有好好的监禁他要杀的这个彼得，他就把他们这些人当做什么就杀了？好了，你这样子杀了人，难道主不报复吗？
我想我也认同刚刚长老讲的，这个世界上流无辜人血的事时有发生。那没错，这个人有无辜，但另一方面，流无辜人血这个罪要归到那个犯罪的人身上，也就做这个事情的人身上。那最终神也会对所有的人以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管他是有善行或者有这些罪，神都会一一的来清算。因此对于希律王，那他有这种他该承担的罪。那在这当中，我们知道他后来就被虫所咬，被使者击打，那个罚就是击打的意思，被罚。那他肉体上他马上很快就死了。那对于这些兵丁，他们的结局下场如何，经文没有直接记载，但我相信神在最终的审判当中会给他们一个公义的审判，到底他是义人或罪人，这个也不用我们操心。最重要的乃是，我想在这当中我们能不能从经文当中去了解到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心得。从这当中我看到的是，它表明一个景况，就是在一个全面开始全面逼迫，在一种在宗教上它不容许你传这个主流宗教他们认为的异端，也就是这里的教会基督教信从基督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所传的内容是被当时的主流教派，也就是这些普遍的犹太人视为异端。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又结合着政治的势力开始逼迫，这个逼迫从过去的监禁进展到用刀杀人，这是一个转折。先前当然斯提凡是也是死了，但是他还不是用这个刀，他并不是用政权的方式来杀那先前只是百姓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但是这一次是透过政治力量，透过这个军队的力量来镇压，来用刀杀害。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情势，更进一步的一种艰难，更进一步的一种困苦临到耶路撒冷，临到这个犹太全地的这些教会信徒身上。当遇到这样一种这么大的一个逼迫的情况之下，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刚刚我觉得我也得到很大的体会，就是说在这个非常危急，在信徒真的是没有任何作为，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因为信徒是弱势的团体，他们没有办法去依靠政权因为政权他们跟政权是敌对的，那跟整个的公会，犹太教会，犹太的公会也是一个敌对状态，所以呢他们只能躲在房子里头，真的是一种人人喊打的情况之下，只能在那里祷告，这种真的很像凄风惨雨那种情况吧，大家可以想象。但是就算是这么艰难的境况，神的使者仍然在工作，也就是神借着他的使者继续的在工作，做那极为奇妙的工作，让人在难以置信的境况之下，把那几乎是绝望的彼得，几乎是没有生存希望的人，从那重重的监牢看守当中奇妙的救了出来。这可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大神迹， 另外一方面，除了救出自己的人以外，另外一方面还刑罚那个作恶的头，也就是这个希律王。而这个希律王却是被当时的主流教派所推崇的一个如同救世主的一个角色，竟然莫名其妙的就死了。而这个怎么死，就在经文上是定义，就是说那是主的使者所做的，不是人做的。因为一般你如果看很多的故事、历史故事或者一些影片，他就会讲说我要去这个，既然是两军作战嘛，那我这一方我是弱势的，一般来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比如说恐怖行动，就是地下工作，就是谍报，就是那个潜伏，就是去暗杀，对不对？按人的做法，你去看各大的影视作品都是这样子，潜伏到对方里面，我就用人就敢死队就去把对方的头杀了，去革命嘛，这就是这样的做法。但这里不是啊，教会不是用革命啊，教会不用革命，神就出手，该死的人那个头就要死。所以一个倚靠神的人，他可以无所惧怕，就在这里。今天时候没有到，彼得虽然被重重的监禁起来，你也不用炸药去炸他，你也不用开坦克车把监牢后开，通通不用，神的使者奇妙的作为就把他领出来，并且那个作恶的头就是神的使者，就让他死了。让我们回想起出埃及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神派灭命的使者就把埃及全地的长子击杀了。而那些长子是因为他们看似无辜啊，但是呢，他们就生长在那些没有门楣上没有涂羊血的房子里，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亚威神的话语。因此愿意听从的人他就得着保护，他最终他就跟随着整个大军就离开这个集权统治的这个埃及地，是吧？就能够进到旷野去敬拜神。所以神拯救人出来有他的目的，也就是要能够来敬拜神、侍奉神，来向神献祭，献我们当献的祭。就如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不要让坛火熄灭，要让坛火常常烧着，要常常的献祭，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等等的。神一切的善道是神喜悦我们去做的。那这里也一样，彼得他时候未到，神一定要救他出来。教会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不是所有人都死，好，那但是有人会牺牲。这些牺牲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牺牲是羞耻的，如同刚刚长老讲到的，很多人他会用外表来看，哎呀，这个教会这些人，你看他被这个政治逼迫，被政权杀害，你看这个他当时也是使徒，可是他这个使徒怎么会被那么被刀给杀了啊？那就因此就看外貌，就认为这个教会一定受了咒诅，神不同在。你看连那彼得也被抓了，可是呢，事后的发展却出人意料，这个彼得也被救出来，再来那个作恶的头子希律王也被害死了，也死了。我们要注意这个十二章的后面的结尾，24节有一节很重要，就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没有错，前面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好像人一些重要人物死了，可是这个教会并没有死，这个教会并没有消失，反而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很奇妙的作为，因为神的道 借着这些愿意继续持守的人，虽然他是在逼迫当中，可是他却不放弃。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神的保护也伴随着他们，只要他们时候未到，神一定会保护他们毫发无损，也会让作恶的人尝到苦头，尝到他的一个他的作恶的苦果。所以我想这一章对我们而言，我们当然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不过读了这一章也是在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在将来当我们成长到这种状态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要有那个智慧，要有那个信心，勇敢的来面对这个挑战。时候到的，那自然主会接走，可能会在地上是比较让人觉得好像很羞辱的死去，可是事实上那是行完了地上的路，到天上那是真的是荣耀。那时候未到的，那继续在地上做工，神的使者也会同在。好，
对，但你这个还是不太
讲讲，要不要讲讲？
我觉得看了这一章，讲的我的条件也是这样，就永远的那种恐怖的，就是那种信仰的恐怖，都是不喜乐的。那传福音到底是什么？那是恐怖的福音，让人悲愤的福音。福音本来就是喜乐平安的呀，他没到那种时候。你又不是在以色列，又不是在加拉伯，你遇到了 ISIS。
我知道，我不是说现在就是这样子，我说我们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了。
所以我说就是圣经理解圣经的意，先把字面意思
搞
好就好了。
二十四节很独特，我本来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二十四节，他突然要讲这句话，因为他用了这个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是过去未完成事，就在过去那段期间里面，它不断的来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个，一般我们把它翻作日渐兴旺。这个字原来是那个稻树木在生长，不断的生长，神道是不断的在生长。再来，越发广成这个词，越发广成这个词原来是增加，提到。神的话在增加，他不说人数增加，因为他这个字同样的在六章第一节跟第七节谈到教会的人数的增加，九章三十一节也出现，也是谈到这个教会人数的增加，那里都谈到教会人数的增加，但是这里呢，这里他谈到的是神的道。九章三十一节那是说圣在圣灵的鼓舞中，然后被增加，教会被增加。所以六章里面七章九章都谈到是教会人数的增加，但是这里谈到的是神的道的增加。
道是话，
哎，神的话。神的话的增加，所以我们比较会迷失的是说，教会的增长好像只谈到在人数的增长，
一般常见的，
一般常就是人数的增长，但这里他不谈人数，他谈神的话，神的话的增长，神的话成长，所以教会的增长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神的道，我想这两点都是需要的。
过去啊，因为我们一般的说教会就是人的组成，所以一定是人增加，是不是？如果我们另一面来讲，人本身成熟，也等于是神的道，它本身好像树木一样的来长大。换句话说，教会本来是婴孩，现在在大逼迫当中里面，它经得起这些苦难的这个压迫阻挡，而教会好像树木一样的经过风吹雨打，从移
还有野兽的这样的一种坑咬，它还是一样的，不但没有死亡，它反而它是因着有神的道，它能够茁壮起来，它还能够开枝散叶结果。我想他用这个字而不用所谓的人数，这应该他有他的特别的含义在。而至于人数，他用十三章以后有没有，因为人去往外面去传道啊，有人相信，外邦的教会就增加了扩展了。但是就耶路撒冷本身来讲，在这样的大逼迫情况以及神的直接介入，好像人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是不是？你政治跟宗教都结合在一起，这么大的逼迫杀害，你人能做什么呢？那神只能还开始做。但是我们可以另一面来讲，难道叙利被杀这件事情对教会不是很大的鼓舞吗？因为这样的一种杀害的头被杀掉了，被拔掉了，那其他的罗罗他能够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难道教会也不增长吗？啊，他省略了，他不行，但是他用神的话或是说道来讲到，那我想重要点是说人数的这种增多，要紧的是神的话有没有被实现，有没有被彰显，或是说神的话被更多的人去体会，原来他不是只有很慈爱啊，很怜悯，应该不是只有这个层面，他也有公义，他也有圣洁，这一方面的层面被彰显出来，这是不是神的话呢？另一方面的增长，我想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来做一个比较性的啊，去理解，是不是？啊，大概是这样吧。